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14日，星期六，教会纪念斯拉夫传教使徒圣基里洛和圣美多帝。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义。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接见乌克兰天主教希腊里基辅大总主教舍夫丘克。教宗礼仪处公布教宗2月中旬至复活节的礼仪活动安排。古巴主教们推迟前来梵蒂冈向教宗的述职。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14日2月12日上午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乌克兰天主教希腊里基辅大总主教舍夫丘克。一份公告指出，这位大总主教感谢教宗对乌克兰的关怀与支持，以及圣座为乌克兰得到公正且持久的和平所做的外交努力。双方特别关注了乌克兰天主教希腊里教会当前的生活现状，以及该教会在全球范围的服务。舍夫丘克大总主教强调，乌克兰天主教希腊里教会是一个地方教会，但同时也具有全球幅度，遍及世界各大洲。这位大总主教说，我们基辅这个基督信仰的地方教会起源于乌克兰，但并非仅为乌克兰国民的教会，因着与伯多禄宗徒继承人完全而可见的共荣，我们教会面向各国乌克兰裔人民宣讲福音。舍夫丘克大总主教也向教宗汇报了乌克兰天主教希腊里教会与乌克兰公民社会及国际社会合作的若干倡议，并向教宗提交了一份直接由战俘及失踪者家属提供的俘虏名单。最后，他再次向教宗表示感谢，因为在乌克兰爆发大规模战争以来，圣座按部就班地参与拯救人类生命的重要使命。接见结束时，舍夫丘克大总主教向教宗再次发出访问乌克兰的邀请，他还向教宗赠送了一件陶瓷雕塑作品，其主题为战争时期的和平白鸽。这个精致的作品呈现出一只被金属碎片击中的脆弱鸽子，该金属碎片来自一枚俄罗斯投掷到哈尔科夫的导弹，这道伤口使鸽子承受着巨大的痛苦，然而它依然活着。乌克兰天主教希腊里教会领导人把这件礼物赠送给教宗时说，这是当下乌克兰的绝佳象征，受伤但活着。在离开前，舍夫丘克大总主教恳请教宗降服乌克兰人民，教宗也向他保证会不断地为乌克兰祈祷。本次会晤是乌克兰天主教希腊里教会领导人第二次蒙教宗个别接见，首次发生于2025年5月15日。在那次会晤中，舍夫丘克大总主教向教宗递交了一份既有500名 乌克兰战俘与失踪者姓名的名单，并赠送给教宗一幅名为《安魂》的画作，以纪念因战争而未能出生的孩子们。教宗礼仪处二月初公布了教宗梁十四世二月至复活节的礼仪活动安排，他将探访罗马五个堂区的信友，与圣座各部会成员举行四旬期闭境，逾越节三日庆典礼仪在圣伯多禄大殿举行，圣周四主的最后晚餐弥撒在拉特朗圣若望大殿举行。教宗将于二月十五日开始探访罗马教区的五个堂区，借此向信友们表达关怀之情。每个堂区代表一个牧灵区域。二月十五日主日，他将前往位于沿海的奥斯蒂亚，探访教区南区的和平之后堂。二月二十二日主日，教宗将前往中区的耶稣圣心堂。三月一日主日，教宗将去东区的耶稣基督升天堂。教宗将于三月八日主日探访西区的献圣母与圣殿堂。三月十五日，教宗将去北区的耶稣圣心堂。除了二月二十二日主日的弥撒是在当天上午九点开始，在其余堂区的弥撒都将于下午五点开始。二月十八日开启四旬期，教宗将于当天下午四点半从圣安瑟尔莫堂忏悔游行至圣女萨比娜大殿，随后在那里举行弥撒并行降服礼撒圣灰礼。按照惯例，教宗和圣座各部会首长将在四旬期举行闭境，今年的四旬期闭境将于2月22日至27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举行。3月29日圣知主日，教宗将于当天上午10点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弥撒，逾越节三日庆典将于4月2日圣周四开始，当天上午9点半教宗将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祝圣圣游弥撒，下午五点半在拉特朗圣若望大殿主持主的晚餐弥撒。四月三日圣周五下午五点，纪念主受难日的礼仪将在圣伯多禄大殿举行。依照往年惯例，当天晚上九点十五分在罗马市中心的斗兽场举行公拜苦路活动。四月四日圣周六晚上九点，教宗将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复活节前夕守夜礼。隔天五日复活主日弥撒将于上午十点十五分在圣伯多禄广场举行，中午时分教宗将在圣伯多禄大殿中央阳台降服罗马城和全世界。由于古巴国内社会经济局势的恶化，造成极大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古巴的主教们已请求教宗梁十四世推迟述职行程。古巴主教团在2月12日发布的一份公告中正式宣布延后原定于2月16日至20日在梵蒂冈进行的述职。主教们在公告中表示，我们继续为我们的国家祈祷，并再次更新我们对教宗及圣座的爱戴与共荣。古巴主教团的决定正值古巴面临严重的能源危机之际，这场危机源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该行政命令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因为古巴一方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根据行政命令内容，华盛顿 和对那些直接或间接向哈瓦那提供石油的国家加征额外关税。由于这一举措，这座加勒比海岛屿出现严重燃料短缺，许多航班也已暂停。古巴主教们1月31日向古巴所有善心人士发布讯息，他们对该国社会与经济局势恶化深表担忧，并强调社会有进一步崩溃的风险，尤其是美国在决定封锁该国能源供应之后。主教们表示，目前古巴发生社会混乱与暴力的危险是真实的，并呼吁避免更多的死亡和痛苦，特别是在焦虑与绝望加剧的现实中，要避免对贫困者、年长者、病患与儿童的伤害。在2月1日的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教宗对古巴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深表担忧。教宗表示，我支持古巴主教们所发出的讯息，欲请所有负有责任的人促进真诚和有效的对话，避免可能加剧古巴人民痛苦的暴力和任何行动。愿科夫雷爱德圣母助佑和保护这片挚爱土地上的所有子女。古巴主教们2月6日在一份公告中表达了首次能与教宗会晤的喜悦，并表示这次会晤必会使他们在信德与望德上更加坚定。主教们还为所有古巴人民请求教宗的降服，并再次向教宗重申该国的大门为他可能的到访敞开。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
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上次讲授的主题是耶稣为世人赢回恩宠，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你可知道你的名字是谁取的？你觉得你生活出你名字的用意吗？耶稣的名字是谁取的？耶稣名字的意义是什么？耶稣的名字也告诉说他的身份与使命吗？你和我知道，在单单一句信仰的宣认中，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我们已道出了耶稣是世人唯一及真正的救援。现在让我们来看，在这句信仰的宣认中，我们所呼求的耶稣的三个主要名号，以及这三个名号所宣布的救援。耶稣这名字的希伯来文意思是天主拯救。当天主派遣天使加贝尔向玛利亚预报救主的诞生时，以说明这位救主的名字要叫耶稣，借着耶稣，天主要拯救世人，人类需要天主的救援。人因为冒犯了天主而远离了天主，并生活在罪恶、苦痛及死亡中。 要脱离罪恶，人需要与天主和好，需要从天主得到罪过的赦免。这正是救主降生成人所要完成的使命。我们知道，耶稣借着捐躯流血，牺牲性命，为世人的罪做了赎罪祭。最后，天父光荣了耶稣，让他从死者中复活了。耶稣的复活是世人的罪得到赦免，以及世人重新与天主和好的标记。耶稣的复活也是世人得享在天主内的永生的保证。耶稣正如他的名字所宣报的，确实拯救了世人。所以圣保禄宗徒说，为此天主极其举扬他，赐给了他一个名字，超越其他所有的名字。而跛多禄宗徒也肯定地说，除耶稣以外，无论凭谁，绝无救援，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连邪神恶魔都害怕耶稣的名字，而耶稣的门徒也是借他的名字施行奇迹。他们因耶稣的名向天父所求的一切，天父都应允。耶稣的圣名也因而成了基督徒祈祷的核心，所有的礼仪祈祷文都以这格式结束，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少的基督徒以及教会的圣人临死时口中都呼求着耶稣的名字，他们知道耶稣是天主拯救。因此在苦痛中，在现世的生活中，我们要转向赦罪的耶稣，要转向那最可靠的一位，这位为拯救我们而牺牲自己生命的耶稣。我们要把希望放在由死者中复活的耶稣，要呼求耶稣的圣名。基督一词来自希伯来语墨西亚的希腊译文，意思是受缚者。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那些奉献于天主的人，如君王、司祭和一些先知们，为执行天主所托付给他们的使命，都因天主的名被富有。天主派遣的救主墨西亚来到我们中，是为执行建立天主神国的使命，因而墨西亚更应是被上主所附的那一位。我们知道耶稣是由天父附了圣神的那位，耶稣是万王之王，是司祭中的首位司祭，是先知中的至高先知。耶稣王权的真正意义是在他高悬于十字架上时才显示出来。耶稣复活后，跛多禄在天主子民前是这么的宣布了墨西亚的王权，所以以色列全家应确切知道，天主已把你们所钉死的这位耶稣立为王，立为墨西亚了。我们已说过，基督这名号的意思是受缚者。我们看见耶稣完全实现了这词所表达的神圣使命，所以基督成了耶稣的专有名号。因此 在痛苦中，在现世的生活中，我们要转向基督，我们正义的君王，永恒的司祭，即引领我们加入天主神国的至高先知。在旧约里，天使、天主的选民以及以色列的君王都被称为天主子，这名称指出天主与受造物之间的亲切关系。当伯多禄首先宣认耶稣是墨西亚，是永生天主之子时，伯多禄并不是把天主子的一般用法加在耶稣身上，而是在宣认耶稣天主子身份的超越性。耶稣当时也隆重地回答伯多禄说，不是肉和血启示了你，而是我在天之父。耶稣升天后，保禄更在各会堂中宣讲耶稣，说他是天主子。耶稣的神圣身份从开始就是宗徒信仰的核心。伯多禄所以辨认耶稣为墨西亚，天主子的超越特性，是因为耶稣清楚地让他了解了这个特性。耶稣在公义会前面对控告者的质问，那么你就是天主子了？耶稣曾这样的回答，你们说了，我就是。之前耶稣就自称是认识父的子，有别于天主过去给自己子民所派遣的仆人，且超越天使。耶稣把自己做儿子的身份跟门徒们的分开，耶稣从不说我们的父，除非当他命令门徒时。所以你们应这样祈祷，我们在天的父。耶稣也强调了这种区别，说我的父和你们的父。福音告诉我们，耶稣在受洗以及显圣容时，听到了父的声音，称他为自己的爱子。耶稣自称为天主的独生子，并用这称号肯定他先前就存在的永恒性。耶稣要求人们信天主独生子的名字，而基督徒的这种宣认是在百夫长对十字架上耶稣的惊叹中表达了出来，这人真是天主子。因此我们说，在逾越奥基中，我们认出耶稣是天主子，是我们的救援。耶稣复活后，他天主子的身份更是显露了出来。圣保禄宗徒说，由于他从死者中复活，他被立为具有大能的天主之子。宗徒承认说，我们见了他的光荣，正如父独生者的光荣，充满恩宠和真理。因此在苦痛中，在现世的生活中，我们要转向这位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牺牲了自己又复活的大能的天主之子。在旧约时代，天主将自己的名字亚威启示给梅瑟，从那时起，以色列人就称天主为主，以尊敬天主的神性。新约用主称呼父，也以主称呼耶稣， 借以承认耶稣是天主。很多次在福音中都有人走到耶稣跟前称他为主，这个称呼表示那些亲近耶稣的人对耶稣的一种尊敬和信赖，以及他们期待耶稣给予他们援助和痊愈。我们也看见宗徒在与复活的耶稣相遇时如此的称呼耶稣：我主，我天主。这称呼就成了宗徒对耶稣的朝拜，因此这称呼带有一种喜爱与倾慕的色彩，并成了信徒传统的称呼是主。基督徒从其历史的开始，在肯定耶稣为世界和历史之主的身份时，也要求信仰承认人不该绝对的把自己个人的自由屈服于任何地上的权力下，而只应屈服于天主圣父和主耶稣基督。凯撒并非主，教会深信人类整个历史的枢纽、中心和宗旨就是在于他的主和导师身上。基督徒的祈祷也以主的称号为其特色，无论是在邀请祈祷时愿主与你们同在，或在结束祈祷时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甚或在充满信赖与希望的呼唤中主已来了，或主请来吧，阿们。今天我们看见信友在信经中所宣认的耶稣的主要名号：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这些名号告诉我们，耶稣是天主，是我们的救主，是天父所派遣来拯救我们的主。今天的讲授就到此结束，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道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斯。